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芬妮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加州湾区一日两宗枪击案，州长刘森表示雪上加霜。加州随即枪击案后，美参议员提枪支管制法案获拜登力撑。FDA 已提议每年打一针 COVID-19 疫苗，以防变种病毒疫情。欧盟加码对乌克兰军援5亿4500万欧元。巴西总统访问阿根廷，现已建立商业用南美共同货币。超过300个儿童死于伪劣止咳糖浆，世卫呼吁全球采取行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州湾区23号又发生枪击案，东湾屋邻一处小区内的加油站晚间传出枪响，以致一人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媒体报道这个是屋邻警方今年不到一个月来调查的第6宗凶杀案。屋邻警方提供$10,000悬赏金追缉疑犯。当日加州湾区一连传出两宗枪击案，下午太平洋沿岸城市半月湾才发生农民射杀同事的悲剧。这宗事件造成7人死亡。圣马蒂斯办公室证实逮捕一位67岁的男子赵春利，警方亦在他车上发现行凶武器。加州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21号晚间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加州州长刘森表示仲是当地慰问受害者，就接获另一宗枪击案的消息，现在是雪上加霜。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无声无厅21号晚间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这宗重大枪击案再次引发全美枪支管制呼声。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布鲁门塔同麦菲23号共同提出禁止突击性武器与大容量弹匣法案，亦共同提案将购买武器年龄从18岁提高至21岁。范士丹透过新闻稿表示，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令人痛心，忆起攻击性武器的致命性，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涉及攻击性武器。拜登总统当晚发表声明，表达对枪支安全法案立法的支持。他重申去年6月签署跨党派安全社区法案时的话，表示要确保社区安全并防止危险枪支落入危险之手，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拜登在声明中敦促国会参众两院尽快通过立法，俾他能够签署生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23号就未来疫苗接种工作提出简化方案，以提议比照年度流感疫苗开放多数成人及儿童每年注射一剂 COVID-19 疫苗，以防变种病毒疫情。美联社报道，这个代表美国民众不再需要记录接种过多少剂 COVID-19 疫苗，亦都不需要记录距离上次注射追加剂已经过了几个月。这项提案提出之际，疫苗追加剂已经要靠强迫推销的方式接种。美国虽然有超过 80% 人口曾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但只有 16% 符合条件的人接种去年8月批准的最新追加剂。美国 FDA 将要求外部疫苗专家小组在26号的会议上对这项提议发表看法。美国 FDA 亦将要求专家小组投票决定是否所有疫苗都应针对相同病毒株，完成这个步骤先能够令疫苗剂次互换，从而取消目前复杂的基础剂和追加剂的接种系统。欧盟外交部长理事会23号同意加码对乌克兰两笔军事援助共5亿4500万欧元，包括武器采购及军事人员训练。使得俄乌战争以来欧盟对乌克兰军队援助总额达36亿欧元。 外长会议亦讨论在联合国机制下设立让俄国负起战争责任的机制，包括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成立对俄追诉的办公室，并讨论对俄国经济再进一步制裁。此外，会议仲讨论撒哈拉沙漠国家和西非沿海国家形势，对于伊朗持续镇压意见人士。欧盟亦增加对伊朗18名个人和19个实体的制裁。去年9月，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发生军事冲突，欧盟外长会议决定在亚美尼亚设立人员最多可达100名的平民使节团，实地观察报告形势，希望有助两国当局建立互信。另外，对于阿富汗女性被塔利班政权迫害，波瑞尔说欧盟外长亦有讨论，将在2月外长会议中提出具体应对政策。巴西总统卢拉22号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他自今年初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卢拉和阿根廷总统艾帕托费南德兹在23号会晤前发布联名信，表示双方将讨论建立用于金融和贸易流动的南美共同货币的可能性，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和外部脆弱性。陪同卢拉访问阿根廷的巴西财政部长哈达德表示，两国可能在未来建立的共同货币将与欧元大不相同。欧元是一种单一货币，以取代欧盟27个国家中20个国家的本国货币，而巴西和阿根廷的共同货币类似虚拟货币，不会取代本国货币，只是用于促进贸易交流，减少商品以美元计价的情况。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让美元成为重要的计价标准与交易媒介。每个国家的货币和美元之间的兑换价格，成为决定每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圣保罗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主任李斯本认为，巴西有很多机会与发达国家更紧密互动，尤其是与巴西经济非常互补的东亚地区国家，如果与阿根廷建立共同货币，等于在国际议程出现倒退。继300几名儿童死于受污染的自吸糖浆后，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强调这些事件不是个案，呼吁医疗供应链各单位立即采取协调行动，跟随全球不及格及伪劣的药品。世卫组织去年10月首次针对冈比亚儿童死亡个案发布警示，之后陆续针对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发布警告，要求将印度几家药厂生产的自吸糖浆下架。世卫组织在警示中呼吁各国加紧找出并下架所有受污染药品，提高供应链的管控，并在发现不合格的商品时发布警讯。除了冈比亚、印尼及乌兹别克斯坦，世卫组织礼拜一亦话俾路透社知，菲律宾、东帝汶、塞内加尔同柬埔寨亦可能因为市面上有卖呢啲问题药品而受到影响，呼吁194个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更多死亡事件发生。下面系更多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残暴镇压抗议者，美国、欧盟同英国联手制裁。美国智库警告，中国创新能力正超过美国。FBI 说美国加密资产被盗与北韩黑客组织有关。瑞典想入北约被土耳其卡关，芬兰外长说考虑单独加入。据称俄军具有 AI 科技的马克战斗机器人将投入对乌作战。俄乌战争和其他危机四伏，末日终将更新至争位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与欧盟和英国一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作为对德克兰当局镇压国内抗议者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3号说，新制裁涉及10人，包括伊朗情报部副部长和革命卫队的一些指挥官。普莱斯说，实施有关制裁是为了追究伊朗当局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他说，今日采取的行动是同盟友和伙伴密切协商后采取的多项制裁措施的最新措施，目标是 同伊朗当局残暴镇压和平示威者有关的伊朗官员和实体。欧盟礼拜一宣布的制裁对象是伊朗的几十名官员和组织，包括伊朗的体育和青年事务部部长、伊朗特警部队、革命卫队资深官员和多家网络安全软件和设备公司。英国宣布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副总检察官。英国外交部说，这一名官员利用不公平的司法制度以政治目的将抗议者置于死地。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盈利无党派研究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3号发表研究报告说，美国醒醒吧，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将超过美国。该智库认为，根据创新和先进产业表现的关键指标，中国在创新总产出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并在比例上接近美国的水平。因此，美国如果要保持它的领导地位，必须即刻警醒起来，作出更具战略性和更有力的反应。另外，一份题为《战时环境中的空箱子：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挑战》的报告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仲未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准备。报告说，乌克兰战争暴露了美国军工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削弱美国军队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包括在台海冲突中出现弹药库存不足，导致所谓的空箱子问题。报告认为，乌克兰战争以及与中国不断加剧的紧张，包括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凸显美国目前已经不再处于和平环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3号表示，去年6月由公链项目 HarmMoney 开发的跨链桥 Horizon Bridge 盗窃$1亿加密资产。经调查，该事件与 Lazarus Group ATP38 有关。路透社报道， FBI 声明表示，这些组织透过人私协议进行洗钱，其中有价值$6,000,000的以太币被盗走，一部分以太币随后被发送给多家虚拟资产提供商，并将它转换成比特币。 FBI 俗指北韩偷取和洗钱获得的虚拟资产经常被用来支持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Horizon Bridge 是 HarmMoney 官方开发的跨链桥，利用智能合约锁定用户的原始资产，然后在 HarmMoney 上铸造新的资产分发给用户，可实现任意以太坊 ERC20 代币、币安智能链 BEP20 代币，甚至是比特币跨链到 HarmMoney 上。因激进抗议分子21号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前焚烧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埃尔多安23号愤而表示不会支持瑞典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此，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24号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必须考虑单独加入北约的可能。法新社报道，哈维斯托指出，我们必须评估情况，看看是否发生了什么长期以来或会阻止瑞典前进的事。不过哈维斯托强调，目前在这件事上采取立场还太早，与瑞典一同加入北约仍然是芬兰的第一选择。芬兰和瑞典去年5月联合向北约递交入会申请，根据北约宪章，接纳新成员需要得到30个会员国的一致同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芬兰和瑞典已经准备好加入北约，但他拒绝评论华府是否认为艾尔多安这样讲是否意味着最终将向两国关上大门。俄罗斯前副总理、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前署长罗戈申目前在俄乌战场领导一股新武装势力沙皇之狼突击队。罗戈申23号透露，三个马克未来战斗机器人将在2月份被送到特别行动区投入对乌克兰作战。据报道，该机器人拥有俄罗斯最先进的自主运动技能，可基于人工智能 AI 识别物体。机器人平台的自主性由无快化多光谱机器视觉系统提供，该系统利用神经网络 算法处理数据。罗哥新指出，沙皇之狼小组将培训一支 IT 专家队伍，他们将是马克的操作员，然后机器人将在训练场磨合之后，在二月期间直接送到顿巴斯前线。罗哥新上月22号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一家饭店庆祝生日时遇上乌军轰炸，传出身受重伤，需要做手术保命。这个月初，罗戈申竟然将他体内取出的炮弹碎片寄给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他被法国援乌海撒自走炮所伤，要马克龙一个交代。在俄乌战争和其他危机四伏下，代表顶尖科学家和安全专家对人类生存危险所作判断的末日中，将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10点宣布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时间中所指时间是否会有变动。末日中是象征性的时钟，显示全球离世界末日有几近，午夜零时象征世界末日来临。至于末日中指针是离午夜更近定是更远，就要根据科学家对特定时间生存威胁的解读。自2021年1月以来，末日中指针都只在距离午夜剩100秒的位置，是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时刻。原子科学家公布去年发表声明时说，末日中依然处于历来最接近文明毁灭的时刻，因全球此刻正身处极端危险境地。原子科学家公布在1945年由参与研发世界上第一批核武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欧本海默等人所创设，之后在1947年推出末日钟，象征全球对灾难的脆弱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